诸佛正法显示五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示五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示五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就是好好发心，就是每一个当下做的事情就跟教法本身相关，所以说就是做最主要是看自己的心，然后每一次都，比如说发一次菩提心的念诵的时候，都想到这个是怎么样，是刹那间，不是菩萨入行论的开始的时候讲的，就像黑夜当中突然间刹那闪电出现的时候，稍稍能够照亮到自己的前面的这个方向和所处的环境，伸手不见五指的这种黑夜里面呢，刮风下雨，突然间有打雷闪电的那一刻，就看到就是自己的一个就是大体的一个环境一样。平时在很多的这种杂烦恼种种昏沉掉局当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就是念诵皈依和发心的时候，稍稍的就是安住在这种就是就像好像怎么样的解脱的门，刹那间给我们开了一下，就是让我们就是记得那个方向，寻求解脱道的这个方向，刹那间记得就是自己曾经发过愿，就是发愿度一切众生啊，不惜一切的代价，就是去怎么讲，去修行，步入解脱道这上面呢，稍稍的去，就是安住一下，百年一餐一样。然后我们现在在入行论的第五品，互正之后正知，正知正念这两个部分。就所以根本上面是就是互心的这种正知正念，其实本质上是在互持心的这种就是取舍或者见解当中的互心这一个教法。所以心即是一切，能护心，能护一切行为。所以三门当中，这根本上面是就是调心则调护一切。所以在这个第五品当中呢，讲到说自己就是人生的这个方向，像受这个菩萨戒。这时候呢一样，如果你想好好守持这个菩萨戒呢，根本上面菩萨戒不是肉身不是外在的树木花朵，就是内心的一个誓言，一种的决心，一种就是自己乐于去做觉得是对的一件事情，对此做出的一种的给自己的一种承诺，在佛菩萨面前。所以如果这个呢要怎么去护守呢，就是还是要以这个护心的方式来护持。所以如果说不护持这个心有什么过患呢，如果放纵的话，那就是佛法当中入行论里面讲到就是无间就是轮回的这些 善善导善恶去，以至于解脱，这个上面根本在于自己的心。所以心不调的时候，像就是疯狂的大象一样，可以置自己于危难当中。然后护心有什么功德呢？就是能够让这个疯狂的这个大象护在，就是绑在正念的这个绳索上以后呢，就是很多畏惧、恐怖这些都消失，而且就像一个条幅的大象，它力气很大，它可以保护这个地方不受其他的这种动物的威胁。比如说我们走在森林里面、城市里面，我们会尽量避免就是种种的这种危险，包括交通的危险呀，或者是夜里走的时候就行人道上的安全呢，一样就是心灵的这个层次上面，我们并没有那么有形有相的这种的，但是它的伤害呢远远超过一般外界的，我们所注意饮食呀、起居呀，就是行住坐卧的这个样，心里面的这个呢，可以真正的就是带来福或者是祸啊，这个上面的根本上面。就像如果我们能够调伏这颗心的时候呢，无尽的福以至于解脱都能够产生。就像我们就是说，一切的这种经历啊，包括业的一切的景象啊，如同就是刚才我们说外次处在这个就是旷野或者森林当中呢，害怕有这个虎狼蛇毒蛇猛兽的这些危险。以至于生生世世走的时候呢，害怕堕入到下三道，受到这些就是堕落地狱恶鬼的这些痛苦。那根本上面呢，就是由调伏这一个心来避免一切的恐惧。调伏这一颗心，就像象被训练了以后，可以帮助干活呀、拖木头啊，保护，甚至在印度有这种传统嘛，就是让大象看护这个小孩儿。训练的大象很聪明，它怎么知道不让其他的动物去伤害这个小孩？所以有时候就是，一样，就心的力量很强，可以让我们惊艳到三善道，乃至于解脱道，然后也乃至于就不好调伏的时候，也可以带来就是灾难性的后果，乃至于堕入无间地狱这样子。所以根本上来讲，一切的原则背后就是护心是修行的根本，修行。佛法的修行根本上就是在修心，修这颗心，转化这个习气，这个上面。所以说，佛就是讲说拿，就是即便是我们六道当中经历的这种，下三道的恶趣，这些根本上面是就是心的这种的投射，就是心的造作，下可以产生很多的业和因缘。承受各种就是难以堪忍的这些痛苦，所以谁都不愿意避免承受痛苦。然后有些人说我为什么要修行，我是一个很好的人，觉得自己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问一个普通的人，你就是吃进去任何食物这样在一个环境里面的话，你想不想去是在一个更加好一点的环境里面生活，没有这个贫穷，没有这个危险生命的伤害，比如说你的家里被盗，车子被砸，或者是甚至就是拦路抢劫，或者伤害更多的这种伤害，当然人都不喜欢嘛。那就是想要避免这种不好的环境，所以这个是一种离苦得乐的这种基本的所有众生的一种愿望。所以说修心是为什么呢？就是要离苦得乐的这个道路上，不仅自己能离苦得乐，还能够让别人离苦得乐。那么如果我们从其他的角度来讲，如果一个医生说你的身体里有很多的毒素，你要排毒，这样子，他给你就是看你的血液的指数，或者是就是肌肉的这些状况、皮肤的状况，最后你的确发现就是有这个问题，那你当然很乐意就是去净化这个血液，进而净化这个病毒的这种伤痛，就病痛的这种折磨。所以一样的就是精神上面的这种毒素也好，或者是说障碍也好，过失也罢，这种的这些，如果能够把精神领域的各种迷乱罪迷，各种遮障，无明种种就是无毒， 深读、新读那些得益浅出的话，当然是一件很欢喜、何乐而不为的事情。所以说，保持这种的健康乃至于进化成就，那这个层次上面来讲，就是都是需要的。其实本质上面，对于修行如果有误解，变成一种某一类的迷信的话，那有可能他不觉得，就是你就是有些人信神或者是信某一种东西，那可能他有他的一种系统。但是佛法里面最根本就是修自己的这颗心，因为心是所有的这些现象的背后的总动总的这个来源，总的造成的因缘。所以说，这个，所以之后呢，我们也从入心论的这个顺序，护持正知正念当中提到，就是说大乘佛教主要是生活方式当中呢，就是以这种六度，六度如果离于心的话，也没有什么六度可修，所以怎么去圆满布施度、圆满持戒度、圆满安忍、圆满静静、禅定和智慧当中呢，都是护这颗心来完成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上一次之前讲过的内容。然后那护心的这个护心既然这么重要，那怎么去护呢？就是说正知正念是最好佳的这种护持的方式。这个就是修行也没有那么神秘，就是你平时的时候注意自己的这种起心动念，注意自己的这种倾向性在哪里，心的倾向性、吸气的倾向性。你在这个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任何这种这样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有压力、有挑战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或者是有一些这些痛苦的经历那这样的时候，你又在想什么？就是心思。而且尤其是在比较就是平时的状态，你的这种哪怕是关照自己的梦境里面，都能够观察出来你自己的修行的一种品质。如果是比较倾向于堕落的话，经常在这种下意识当中呢，可能想到的很多都是一些负面的、恐怖的、斗争的，就是没有就是慈悲的这个影子在这个思绪里面。也没有关照自己心念的这种的认知到现象的本质呀，或者是观察这个就是三轮体空呀，没有这样的能力，完全迷失在里面，完全就是陷在里面，紧张、恐惧、发抖、肌肉紧张，什么时候都还是看不出来自己的这个原因，根本原因出在哪里。只有你心照到自己的这种念头，回到头来，就是这种变成。就是吸气也好，转化成一种智慧的道路，开始就转变，先用正面的力量转变这种负面的吸气，破坏性的这种的吸气，就是得到转化，所以这个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日常的一种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不是求神拜佛的这一个，就是当然拜佛祈祷这些很有加持，很有力量转化，但是这个最重要看这个效果。就是看自己平时的这个习性，来看这个效果，在这个信念里面是怎么去考虑的，怎么去想的，考虑问题的，想问题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从这种的角度，当然有些人会，从日常的这种习惯当中，就是渐渐的把像戒律啊这些融入到境界，心持当中。然后他正在护守菩萨的戒，禁止恶行，增这个善法，增上这个，摄持，增这禁止恶行，的戒律，然后就是摄善法的戒律，饶益众生，都融入在整个就是平时的这种的思维当中，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不断的得到这种的转化，这个其实是修心的关键。如果我们说修行既然那么重要，怎么去修行呢？就是说要护心，就是护守这个心呢，变得就是它是那么的重要，就是至上最上的一种修行就是修心嘛。那既然这么重要的话，那就是如何修？那这个修的方式是正知正念，所以没有这种正知有什么样的过失？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主题。 所以说，一个是做事情的时候没有力量，就是说没有缺乏正知的这个时候的一种过失呢。所以说，身饥所困者无力为诸业，如是或扰心，无力成善业。就是说，就像一个人身体上面出了疾病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身体脆弱，就像一样心被烦恼搅扰的时候呢，没有能力成就这个善业。就是这方面，这个就是说，这个一种的过失，然后另外一种的过失是说，心没有正念的时候呢，正知的时候呢，就是正知正念这个，尤其是强调正念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那种的意识的能力，记忆好像有些衰退呀，就这种的，经常不能够。关照到自己的这种比较熟悉的这个领域的证件呢，经常观察自己在做什么呀？刚刚做了一件事情，接下来做另外的事情，这样的时候呢，没有连贯性，也没有这种回购的这种的就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的关照力，所以做一个忘一个，前脚踏了后脚就开始就是忘了，然后去做无关的事情。好像就整个，这个善法上面没有一个积累和持续一个方向上面的一种的进步，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善业也好，做的很多事情就是渐渐的被遗漏，就是不能够增长。闻思修行的或说的，比如说我们听一节课，听完了以后也忘得差不多了，也不太去进一步去思维。思维的时候其实就是。听完了以后，再给他加以一种复习，或者再加以一种思维，就是一种正知的过程。说再把听到的这个内容呢，加以这种就是思维上面的进一步就深化，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呢，在日常行为当中想得到，哦，这个是对照的是我自己日常的这个行为，应该得到一种启发和改善，日常的修行的时候也会想得起来，行持的时候也能想得起来，所以没有这个的时候就会容易忘记，然后就是再一个就是说也即便是一个人很就是听闻比较多，然后也很精进的去想要去修行。但是因为没有正知的力量，以后呢，就是突然有这些障碍的时候，不太容易能够固守住这个就是修行的境界所以其实只是闻没有思这样子的话，静静的多闻，这里听那里听，多是闻伤，也有增上智慧，但是缺乏某一种的思而生慧，修而生慧的这个层次呢，所以。容易被受到就是，就是政治的力量不强，所以不强的时候呢，包括就是最多呀，或者是某一些这些发生的时候是很自然的，然后也会毁坏善根，说，这种的烦恼，就如果一旦正知就是直接关照自己的心当下的状态，所以这样的时候，这个力量不强的时候呢，就是，就是这种正念就是视为随时这种的失去这种正念，所以不是我们打坐的时候，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所以开始的时候你有一个对境，安住在这个对境上面，但是因为缺乏这种你对你自己现在状态的一种关照的能力的时候，你失念就随后念头已经跑了很长时间了，但是自己不觉得，没有发现。突然发觉的时候，你时间已经过了不少，然后再把心重新调回来，像这种的过程一样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的散乱的幅度就更大。所以说，就是说，由于这种负面的念头一在善念或者安住在正念，或者是没有就是一念当下的这种的心比较稳定。注于某一种清净的这种对境上面的能力，和后面30在比较负面的破坏性的念头上面的这个长度来算的话，就是，这个处在正念的状态，正知的状态的这种就比较少，然后就失念的这种状态，也落入各种情绪的起伏当中的这种比较多，就是这样子呢，就是， 我们就是正在这种的负面的念头呢，正在盗取我们的这种积累的福的这种的资粮，乃至于就是习性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就是渐渐堕落到下三道的习气当中。所以就是这几句偈颂，我就不念那个解释的文，就念一个偈颂的原文，就是我们就这样往下走。这几句呢，就是正知，就记忆衰退的这个部分是说，心无正知者，闻思修所得，如漏瓶中水，不复住正念。然后不能持戒的这个呢，就是纵信复多闻，速速勤精进精进，然因无正知，终然犯惰垢，然后毁坏这个善业的，就是惑贼不正知，尾随失正，尾随失念后，道昔所积福，昔日所积的福，令堕诸恶趣。所以这个是我们就开始的那一天的，就是第一个，然后后面。是说不能让我们在这个现在已经获得人生，在三善道上面呢，那他会盗走我们的这种的善业，因为失去正知正念以后呢，让我们堕落的话，那就更不能再往上走的可能性就更少了，就是力量不够嘛，善业福德不够，智慧二资粮积累的不够，因为种种的念头的这种负面的倾向和占据的时间很长。那这样子呢，我们在练习，更多是在烦恼当中练习烦恼，而不是就是正念了，正知加上这种见解正见，修行见地和修行的道路解脱道上面的积累福德和智慧资粮的上面呢，就是只是偶尔出现一下，偶尔出现一下，但是这种就是平时的占据心和行为的这种摄持转化习气的能力不强，所以呢。就是它是妨碍这种上达的这种部分，所以说这讲的此群烦恼贼，熏习欲打劫，得便夺善财，复回善去命，就是哪怕是想投身到增上善的部分，想要说就是从人间到。就好一点的，就是某一些天道当中，这也非常的困难，因为这种，世念正知正念不存在的这种的，力量，烦恼呢，没有，好像没有看护的门，就像一个银行里面存了很多钱，但是这个钱是对财富是有用的，可以来做好事的，结果呢，就是被贼夺去以后呢，就是这些钱都浪费了，就是本来得到。更好的这种福德的机会，在这个福德基础上，可以增上这种决定胜，就是三善道当中得到人生下满和难得，在这个上面是一个有一个这个解脱的机会，成佛的机会。结果呢，就是被一群你自己没有安排好这个门口的这个看守的打手，这个保安呐、这些，被这种烦恼的贼呢，就是进来以后打劫，把你的财富打劫一空，所以变成再一次堕落和贫穷的这个来源一样，在间隙当中，他也是寻思，好像就瞄准了这个机会冲出来打劫，夺取善这个这种种种的善德的财，然后毁这个善趣的命啊，所以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护正知。正念这个应该怎么样去护这个？就是正知正念呢？就是其实这两个是像我们之前也去一直在说，就是怎么样去了解正知正念非常的重要，修行的一个中心。有时候我们供很多护法呀，或者是找很多的生活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生活呀，保护自己的身体啊，吃健康的食物呀，做锻炼呢。衣服啊，反正环境里面所有的土水火这些用的时候，都尽量就是健康的一种的方式。然后我们比如说供护法，希望我们就是事前就出事件和事件的些对都顺利这样。就是最主要还是供内在的护法，就是政治和正念。 如果外在的这个护法本身，它天然就有使命，你只要好好的去修行，好好的去在这个发愿上面，就是度众的愿这些上面不要舍弃，它是有天然的这个，护持你的这个责任，他已经承诺的他们，所以他说，那你怎么样去护持自己的这个心，不要放弃这个菩萨道，不要放弃菩萨的戒，就是要靠正知正念，所以内在的护法比就是更重要。这样说，而且，这个就是你不需要特定的时候供一次或者怎么样，你就是平时照顾到自己的心的这种倾向性，吸气的这个触摸这个上面，所以正念，我看啊，这个上面生正念呢，怎么生正念的方法？那既然真知正念这么重要。就是生正念的方式怎么去做 这个上面所以说这个方法是说一个是就是平时留意自己的这种行为就不要放纵自己的心，因为放纵你任何一个放纵的时候都会荒废的，如果你身体放纵的话，身体会被毁掉。不论是就是色受想行，就是那个名利财色，或者是种种的起居饮食，就这些，反正放纵的时候你会毁掉。一个学生如果很放纵的话，他学业会毁掉，很自然的就是，所以不论是哪一种，只要就是世间的事情承办，也是需要不要放纵的这种的自律，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的修行上面也一样，看护的时候，一个是不放纵自己的心，所以这一句是说，故众不稍纵，正念离一门，离则思诸患，复住于正念，就是如果我们就是一个是不让他放纵，让心就是常常就是意思说留意自己的内心吧。内心的这种思念想，那这时候如果就是有时候离开的话，因为想到离开的过失，你离开的时候就很多像刚才讲的小偷和这些盗贼都会冲进来，那念头里面的很多不善的念头会冲进来的，所以他们做的没有一件是好事情，尽量就是给你在这个重。就是下去的种种的因缘，然后在这个上面呢耕耘的，他们是这样耕耘的，所以破坏性的耕耘，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想到这一个他们的对自己造成的一种伤害，所以又再一次让这个正念呢，就是驻留在自己的心当中，就是留意这个，然后第二一个方法说，恒随上师尊为堕。闻法语，意令善信者，恒常生正念。所以是说，一个是然后随着这个善知识，去这个用一种就是不自己首先不堕落的方式。你比如说菩萨道当中的戒律说，禁止恶行。你怎么能够，如果你自己很放纵的话，怎么能做到就是禁止恶行？其实很难的。然后如果说摄诸善法，你要自己要增长，就是善慧，不断的提升这种二资粮，这些积累二资粮，那这个上面很放逸、很堕落的话，也就是做不到。所以说，就是所以追随上师，以及就是至少不害众生的这个心去闻这个善法，然后让自己的这种的，善的心性呢，很不断的增长，不然的话，有时候心性退失的，开始有清净心，然后有这个解脱的意乐，然后圣界的这种的提受，然后不退转的这种的境界，那这样子呢，不要让他们就是退转，就是恒常生正念，所以专门有些时候就是打坐的方式，就是教化的方式、教法的方式当中呢。怎么样护守正知正念的这些法门呢？就是让自己就是驻留在心里面，像我们呢修那个学那个， 修辞中篇的时候，里面讲到的，就是5种过失所应该具备的8种对治，这些都是就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然后再一个呢，讲因为有信心了解佛和菩萨，你就这个偈颂我先念一下，就是佛即菩萨众，无碍见一切，故我诸言行必现彼等前。然后这后面这也细念了。如是思维已，则胜忏敬畏，寻此复极意，应应随念佛，应该是什么？我看啊，这是应该是吧？稍等啊，看一下啊。对，就是这样。所以他的这个心持方便的方法，就是另外一个是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对佛菩萨这种怎么讲呢？有一种信心，然后尤其是但是你应该从修行的角度见到佛菩萨无遮无碍，慧眼没有遮障，佛比如说遍知一切，就是类似。所以这样子呢，对于佛菩萨来讲，众生的这些所作所为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包括在各个就是禅定当中也好，睡梦当中也好，中阴当中怎样，他们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对佛菩萨做了归敬、皈依，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身语以尽量就是皈依佛法僧。那这样子，尤其是这里讲到的佛的这个菩萨，那就是不要想说他们是不知道的，就是要知道他们就在我身边，就在看着我一样去做所有的事情，就这种的。所以这样以后呢，如果渐渐的就有惭愧的心，需要就做得不好的时候有改善的心，有敬畏的心。那你不会只是想说佛菩萨就是那个铜像啊？你想，你不能这样想，要想到说，就是根本上面究竟成佛，他们是就是佛的这种表征，或者所依的这个来见的这种的，但是根本上面大成就者就是充斥变现于一切这种法界，所以，心里面呢，包括自己的上师，要想他们是有神通，他们是有这个心心相印，无所不知。所以就是有一种的这种心，所以时常就是随念这种的佛 然后之后讲到的是说，有这个正念呢，可以帮助升起这种正知，所以正知正念的相互的一种的配合一样，为护心意门，安住正念已，正知即随领。逝者亦返，复返。所以，安住在正念上面，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正念的意思，因为这个词现在用特别广泛，然后乃至于有很多的人呢，就是可能有他们每个人个人的这种某一些。训练呢、手册呀、这些上面的一些个人的定义，但是佛法当中的这个正知正念的时候，说到正念的时候，一般讲到的是你对佛法的这种见地和甚至修法上面就是一清二楚，这个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一个是你能够驻留在这个修法和见解上面，然后因而产生清安啊，就欢喜，产生法喜。禅定的话，你就有这种就是。安乐的这种的，就是因为能够安住在正念上面，自然而然会带来身心的清安，名受、乐受、空受这些上面，就是它带来的一种清安。所以主要是这三个要点。没有见解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安住在这个见解，正念安住在这个见解上。如果有时候有一些干扰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去对治这些干扰的话，也没有办法用正念来替换这些，就是。 就是有问题的这些，就是刚才我们说烦恼之贼突然进来的时候，门口的这正面你认不出来哪一些是烦恼，哪一些是贼，哪一些是强盗，你还是要认出来，而且知道怎么去对付他们。你是有手上有枪的话，或者是有什么就把他们驱散。当然，就是念头上面的话，你能够就安住一下那些，怎么讲呢？烦恼就是会消散，所以。说，就是只要你有正念的话，就是正知是一种警醒的这种侧边的力量，就是它，就只要你在教法上面能够忆起这些对治的方法，正念正知就是随之而起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见解和方法嘛，就方法里面就是有这个正知的，就是观察自己的三门的这种的部分。所以说，如果你失去了某一些就是观察的能力，你正念一出现的时候，正知就随即就到了，就像如影随形一样。所以正念、正知来两个力量来护持心，护持我们的平时的善的心、智慧的心，能够就是安住自在的这些心。三门清净在。最具体上面来讲，护心就能够护持三门清净，也能够护持我们所说的不伤害众生、不扰乱众生，以及自己不断的就是丰富、成长、成就的这个过程，然后自然也能够达到这种利益众生的这个就是最终的这个目的。所以三门清净就是这一个偈颂。三门清净的这个上面，就说心意出生即知其有过矣，即时护正念，坚持，我刚刚坚持住如树。心眼里面各种杂念出生的时候，就这个在三十七颂、佛子行三十七颂，其他里面也有嘛，就是当你心意就是出生的时候，妄念烦恼出生的时候，就是观察他的这种功过，尤其是妄念这种烦恼出现的时候，他的过失那这方面都有就直接有一种的了解，就开始也是最容易对治的部分，念头就是搅成一团，越来越浓重，越来越这个思绪缠得越来越紧的时候，就是要。就是断的话有点困难，但是刚刚开始的出现的时候，稍有一点警觉的时候，会发现就是它不会让它延续很长时间了，延续的很非常的怎么讲呢？杂乱啊，然后形成这种情绪的风暴啊，这样的就是负面的念头，就是一个念头可以产生很多的念头，就像以前讲的，有一个人就是就有怎么讲呢？有一个沦落他乡的一个将军还是怎么样？他本来是说这样子，因为打仗打输了，但是他也没有什么那种，但是最后他看到有一些鸽子在他旁边吃东西，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又想我这么无助的，如果这些鸽子都变成我的士兵越来越多，这样的时候呢，那我肯定将来就是能够引导很多的人，就是。看到像众群的鸽子一样，然后去报复、报仇这样子。后来他经由这个思考呢，就是排兵布阵一样，就是说招兵买马，这样这种的想法，最后又开始血海深仇，又开始打仗。所以有时候一个念头，简单的一个念头，像负面的情绪被他所利用了以后，一切都是负面的。如果你贪心很重的话，你想到的很多都跟贪心有关。比如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可能是吃很多这种野生的动物啊，这那样的吧。可能吃这些，看到动物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别的方面的这个动物的特征，他想到的是这个肉的味道怎么样啊，怎么样吃的。就是所以，就有什么样的习性的话，就有什么样的一些念头投射。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说，观察自己意念出生的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就是过失。所以再来，进而就是用即刻用这种正念来护， 最好的先你做不到一下子转黑为白，或者转极大的负面的情绪为正面的话，先你就是把负面的这种停下来，就像开疯狂开车的话，你先刹车，你不安全的这些动作先停下来，先不会开到这个对的方向的话，至少你从错的方向当中停车刹车刹车这种的。所以，是不是有人开了那个耳机？不是那个声音屏，好像有声音杂音。然后，那具体的观察自己的身与意。就是先讲身和口的这个部分。这句偈上说，我终不应当无意三慢妄，觉知当恒常垂涎微下望，苏兮吾言故，偶遇故四方，若见有人至，正是道善来。为察道途险，四处凭观望。昔时一回顾，背面系检索。前后视察矣。续行或折返，故于一切时，应是所须行。然后，之后有一个是说，欲生如是住，安妥威仪矣。时时应细察，此身云何住？所以基本上是说。我们有时候忘记观察心根本是最重要的，但是既有观察自己的身体的作为，也能够观察到就是心的习性在哪里。所以说，经常包括坐，或者是某一个就是推身的方式、张的方式，身体的这种就是站姿。表情的，这你看，有很多人看别人的表情和眼神去判断别人的心理嘛。所以肉身上面的，包括一些动作呀，有哪一种的习气，有时候甚至不用跟他说话，你也没有他心通，但是仅仅是看到他这个人的这种神色，大概也能就是有某一种的这种怎么样解读。所以这个可想而知，就是身体是很关键的。别人常常就是也会因为你的身体的这种外形的这种投射出来的种种的气质呀，说话的就是那种身体的动作呀，去判断你的习性，包括你有些时候是不是说是一种善的、优雅的、温和的状态，还是比较狡诈、比较负面的状态、比较粗的，还是那些上面，所以说，就是自己观察自己，在这个时候就是主要是。说自己观察自己的时候，就是尽量没有意义的状况下，那也不要变成就是身体有多动的又很特别复杂的话，心也会同样的受到这种的扰乱。所以说，一般你看佛像啊，很多都是这类的，就是比较垂视下方啊，比较怎么讲呢，知足，比较温和平静，不是那么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非常娇慢的相啊，或者是非常痛苦的相啊，或者是怎么样，非常恐惧呀，就种种的这种的怀疑的眼神呢，就是一般不是都是一些平静就是宽容、大慈大悲、智慧这样的一种的眼神。所以，作为这种修行的人呢，他也要就是做这种的，让自己不要做，包括比如说禅修完了一下。我这有的你就是，如果在家里啊这样的时候，包括踱步呀、行走啊，这个时候呢，都跟坐上的修行某一种的一脉相承。 所以做的时候比较四平八稳，不会抖来抖去、动来动去、前后后仰这样子一些各种各样的做法，要不然就是很懒散，就是腿搭在一边，脚就是背靠在一边那样去打坐，打那样也不好。禅修完了以后就开始蹦蹦跳跳，就是各种不稳定的，不也就是这些也不好，就是习性，包括就是捉指头，就是挖鼻孔啊，反正就是看起来那种就是。做的有点，就是如果你旁边有人扰乱他们的这种视线呢，就感官呢，那些吃相、住相、坐相，很多上面，这些上面就是自己要观察自己，不要就是去无意的去很多的散漫、散乱状态 所以说，平时比较调伏的一种的状态，主要是讲的是这个部分，然后，即使你在休息的时候也好，如果你是不是以前有些人，你什么话也不说，你什么都就是没有的话，是不是有点欠缺某一种的礼貌？因为别人每一个人也不是修行的人这样子，所以如果有，即便是你自己在放松休息以及专注在正知正念上呢，如果有人，有朋友来怎么样的时候，也不能就好像，在那边像一个。就是石头一样那边不动啊，这样的话就觉得就很有点怪嘛。有些人跪的，好像就是在那边以特定的打坐的姿势，这样在人群当中那样的话也太有必要，就是还是跟人普通的社会这些当中的人呢，就是不要造成误会为主 需要就是打招呼的时候还是打招呼，但是保持一种平静和善良的心。然后尤其是在这里面讲到，在行走的这道路上面呢，开车的时候，有些人说我念咒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念咒。有些人说我观想行不行？观想其实有点复杂，你如果很专注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开车的这个注意力和交通上面、安全上面，因为你就是路途，其实一不小心一个就是闪失，都会可能出很大的问题。所以还是就是需要看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会看倒车镜，看什么那些时候就正常的去做，所以，这个，然后以至于在这个上面讲了，不仅要看张望这前面的安全的程度啊，包括你自己的状态，还要甚至有时候要倒车镜里面不是看后面的一些安全倒车的时候也好，或者是有超车呀怎么样的时候，左左右右还是要看清楚。那这个就是传统当中是走路的时候。走到险途，走到比较陌生的地方的时候，回头看将来回来折返的这个，到底你要前行还是回来，包括时间上面够不够，这些就是计算嘛。因为夜行这样的，以前过去的时候，森林里面是极其危险的，前后观察。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一切行住坐卧比较如法的方式去做，根据环境。然后之后的这个就是观察，这样整个是，就观察心，有些人就是你可以，就是深观察深于一的这个层次上面的话，就是这个上面，种种的威仪上面，比如说你说话的一些很多方面，你自己说和别人听有时候不一样。就像你打扮的时候，你认为你打扮是这样子，但是别人很多人有不一样的这种看法。但是你自己照片看你自己和你自己挂在身上，就是觉得自己是怎么样，有时候也不一样。不看镜子和看镜子这有差别。像如果有些时候把你说话的一种的口气呀。停顿的方式、用的词，这些如果有录音的话，录音然后你自己听一下，可能也会学到不少东西。所以类似的就是哦，我原来是这么说话的，我原来是这么样去怎么样笑啊，怎么样去看啊，怎么样？所以这些反正就是说一部分当做是一部分进化和改善自己的三门的一种方式。然后就观察新的方式，是。尽力变观察，此若狂象心，谨系正，正谨记，念法住，以栓未失否？ 就是，然后就是这个本身是修行，融入到生活当中，生活当中去修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刚刚也就写了一个就是简单的那么一个，大概我们的意思是说，不要让生活成为修行的障碍，而应该让生活呢，就是融入到修行的这种见和修当中，不要让这个修行呢成为生活的包袱，而让这个修行呢净化生活中的这些投射，所以用这种的方式，就是观察自己的心，说，这个之前讲的这个心像狂象一样，就是往下拉。伤害你的时候也会非常重，往下拖，往上拖，帮助你的时候也会有力量。所以，是不是如法的在作意，如理作意，如法的在作意？心有没有就是违法，就是违背这种的，怎么讲呢？善慧的这种的道路，有没有非理作意啊？种种的上面就是这种的做观察啊，是不是心就是一切心只如法。心和行为，尤其是心，这个精进习定者，刹那无松弛，念念恒思察，无一何所知。所以这上面就是定和慧这两个，就是可以加强这个，就是修心。那作为我们说呢，修心既然这么关键，正知正念是它的要点，那怎么样去增上正知正念来改善心的这个品质呢？就是修禅定，修这个直观的修行。所以精进修习定的人呢，就是一个是说刹那无松弛，就是安住在定，止的这种的意念，不散乱的这种的，上面能够掌控心，你就真正就是做了心的主人。所以之前讲到的六度的很多的行为都是以心而修的，那这样子呢，就是心一旦没有修，没有在道上面，没有心里面没有法，这样的时候就开始乱套了，开始就是落入到各种就是错误的投射当中而不自知，所以这时候呢，就是 最起码的上这个是里面讲的，先让心止息，先就是。学会所有的开车不出车意外的，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一个是方向盘，一个是刹车，这两个是不出车祸的关键。所以止的这个部分呢，像刹车一样；观的部分呢，像方向盘一样，你走到正确的这个方向上面，正确的目的地上面。所以这样子就是念念恒思察，这个就是静虑的部分。然后就是我你的心意的状态在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上面做这种就是观察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对，就这个是今天早上的嘛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接下来的。危难喜庆时，心散亦应安。经说行尸等可舍细微界，微细界。看一下啊，稍等一下。今天的寄送应该是到，稍等啊，看一下。对，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两个寄送的倒数第二个。所以这个，说尽量就，尤其是坐上的修行，可以带到坐下的经验当中呢。首先，没有坐上的某一种的，就是集中的训练的话，就像学校一样，没有学校的话，你要就是 社会上面的整体的很多各行各业要兴旺发达其实很难，需要学校，然后学校里面的培养各种技能，然后让整个社会呢就不断的发达、富裕、进步。所以做上修有点像你在学校里面一样，做下心呢就是把最后学以致用，让整个社会更加幸福一样，在修行的体验上面呢不断的进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不是在这个平时的这个经验当中，你是一点点就不散乱，这个本身就做不到。但是尤其是在修行上面也好，在寺庙里面也好，有些时候就是以各种配合转烦恼，以及配合现在当下的人真真正正的结合真正的情况来就改善，就像一个药一样，你要根据这个病人的真实的状况来，就是服这个药。不然的话，过去你有病人，但是你现在的新的病人和过去的病的这些层次和这种方式疗愈的这些上面可能有差别，所以尤其是个体的差别，也有时代的差别，种种的这些扰乱的这个因缘的上面也有很大的差别。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作息时间，过去是没有的。现在这么多资讯丰富，各种各样的这些错混乱的，就鱼龙混杂的这种这么混乱的这么高度，就是时刻就是被信息打扰的这样的社会，所以他说就是根据这种有时候就是叫做以欲为钩，以他的习气来就是调理。然后以至于菩萨不是有些是就外道这些以迁移，好像跟他们就是随顺，然后来渐渐的就是转变的一个过程。所以那另外有一些是，就是有一些人会有这种某一种，就是他自己的一个道德的要求，然后让其他的修行人、其他的寺庙出家人都应该就是符合他的那种的想法，或者是觉得认为对的事情，那这也不一定。所以自己呢要有一种就是宽容宽厚的这种的心。对法友也好，对其他的社会的上的人也好，都保持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开阔宽容的这种的心啊。所以，如果有什么记的时候，尽量记得别人的好，不要记别人的不好啊。学别人的长处，不要学别人的短处啊。宽容别人的这种的短处啊，不要就是一找到任何一个借口，任何一个自己眼里揉不得沙子，自己有那么好吗？就是要常常去宽容别人的，人无完人一样，尽量就是你不能帮助的时候，不要去害别人，然后也要谅解别人的难处，你看不到的，很多人有自己的困难，自己的障碍，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就是完美的人一样跟你接触，所以有一种的就是体谅别人的难处，这种的心。所以说，在一些就是危难的时候也好，在喜庆的时候也好，心散了。有些人说啊，这和尚也拿手机啊，和尚，或者是怎么样啊？居士你就是怎么讲？你作为佛教徒怎么样？就是有一点像上纲上线去批评别人呢、啊，用佛法的这种尺度去到处量别人呢、啊，以最高的要求或者最低的标准，就是。自己吃素一定要好像让其他不吃素的都是饿的一样，或者是就类似的吧，就是然后尽量不要批评这些其他的宗派、其他的法师这些上面，像那个华智波切的自我教研就特别重要，就是时时经常读这个自我教研，然后来修心，转念这样子，然后自己也会安全，其他众生也会得到帮助。不然的话，就自己也不安全，也在造业。有时候谤法，有时候说法，甚至无间罪，这些都不知道自己怎么造成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如果说弥勒日报，他们也有道歌呀，有就是一些结合歌舞剧一样，有些是就是类似于唱歌的方式，就是给布道的一些，也有很多就是。戏剧一样，所以这个不限类别，只要是能够利益他人，尤其在这里面讲到是说在，喜庆或者危难的时候，心好像看似表现出来就危难当然躲避一种暂时的，这种没有必要的这种障碍，所以就是躲开呀、啊，或者是跑啊，就这些都是就是很自然的，应该是就是，然后喜庆的时候，比如说寺庙开光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或者是。 里面有这种跳啊或者唱啊或者这类的，以至于就是比如说，菩萨，你是真正的一个菩萨道的修行的人，的时候呢，你很难用就是简单的十不善和十善来标准来定，就是分别解脱界当中定的这个恶，什么是恶，在菩萨道当中要看动机，不一定是恶，就是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就是大体上面也讲了一些部分嘛，因为时间不太够，所以这个里面讲到就是十不善里面的这后面，除了后面的这种贪嗔邪见以外的，前面的这些是由这个根据个人的动机而定的。那这里就是最有名的就是短毛黑人和五百商家的这些故事呀，有其他的也是戒律上面也是一样，就是妄语也是一样。如果你为了救护更多的众生导向正途。那妄语或者是这些，某一种的不疗愈的说法，这些是很自然，但是这个要有一个是有自己的一定的把握，一个是愿力和这些发心是清净的，不为自私自利的种种的和任何细微的这些上面，上面，所以以前也有故事，就是出家人为了就是拯救另外一个修行人对他的一种轻易的执着。然后，藉由他的烦恼来让他变成道的一个做法，然后这个僧人还俗，然后去帮助这个人，最后就是积累很大的资粮啊，这种的例子来看。所以在这里面呢，尤其是说，经里面是对于这些，就是怎么样取舍，这些都有，就是他的这种标准，包括根据发心，根据这些上面，所以。也不是说每一个人不像一个佛像的话，就不是好的修行人一样，那样的话也不行。然后最后一个寄送，你想啊，所以这个是说，这叫思以欲为实，莫更思他事。心智应专一，切先承办彼。这个是说，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初中后尽量。保持这种圆满的做法。现在好像就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人在说“莫忘初心”呢，这之类的。但是开始做之前呢，就是好好的去想好，要做的时候提前把事情就是考虑清楚，然后如果是欠考虑的各种决定的话，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这种就身心的障碍，有些。退是这种自信，怎么样？然后包括修行的时候，承诺的时候，有人说这个承诺是要受这些戒，你自己基本上可以，多非常清楚的可以判断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不要请那些做不到的法，就包括他应该就具有的这些手持的更高层的戒律啊，要不然就是每天要念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话，你可以。掂量或者估计自己的这个习性和平时的状况，如果暂时觉得这个很难的话，那你或者是说有补的修补的或者是补充的那些方法，筹补的方式，你觉得能承办的话，那你就去做。当然，很多戒律有这样讲的，就受哪怕是破戒的话，某一种层次的还是不受和受还是受的话好，就是这方面的就是努力有一种愿望吧，基本的这种倾向性来看。但是如果你觉得基本上会反反复复，会破很多，就是怎么讲呢？做不到，而且会变成一种自己很，那这时候戒的时候，你应该跟就是法师说，我肯定做不到的，那你要不要给我传？我肯定，要不然就是说我就是怎么样筹补，我就尽力，你看能不能传？不要说我就100%能做到，那样做这样子的话，就自己心里面后来会变成一种。觉得好像这个没有做好，那个没有按照要求做，那个承诺了没有达到，种种的这种的状况。 就是前前后后应该去咨询这个，就是给你传法的人，以及这类的事情上面。所以说，当然根本上面是以这种的愿力，善它很多上面有一些酬薄，这种的方式上面，你就尽心尽力的去做。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认识了一些人，就是五六十年、六七十年怎么样，就是一直都没有断过某一种的修法，没有断过某一些每天需要做的法，这种人其实挺多的。就是他记得断过，也许3次、2次、1次、5次这样的，其他时候都没有断这样。这种，所以就意思说，整个修心当中呢，这一颗心在。活生生的心的速度很快，不费时不费力的就可以，就是它处在这种思维的当中，你去可以随时随，就像一个清澈的河水一直在你旁边流淌，你随时可以去用，直接一升完可以舀一碗、舀一瓢你自己喝一样。心稍稍转向内的时候，你就正在就是在走上修行的道路。你稍稍就是把这个心转向内的方，正知正念护持这个正见正心，那就是观察自己的心安住在境界上面，方法上面遣出种种的这种就是非礼作揖的扰乱，那就是已经在这个修行的这个方向上。所以说，总的来说就是出中后有始有终，尽量去这样去做。就比较好，比较合理的去安排。那我们今天时间也正好，超了几分钟，但是差不多。那我们最后做一个回向啊。慈父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每天每天也在思维和学习当中，然后希望能够心就是法如融入心不能像说石头上面倒水一样，倒了多少次水这个石头都没有办法滋润，乃至于就是泡在河水里面多少年，但是这个石头一拿出来的时候还是就是心像石头一样就是不进这个甘露法的话，那也不行。然后，如果现在状况不好，没关系，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面的下决心。再不下决心的话，就来不及修行，也许真的会就是错失这种解脱的机会啊，成佛的这种，就是奠定很大的成佛的机缘，乃至于今生成就的这些机缘，就白白从身边错失的话，比你错失终将说多少个亿，比你就错失就是当这个国家主席，比这些都重要，不知道千万亿万倍去的。所以，就是每个人修行上面有这么好的机会，大家就一定好好珍惜。哦，扎西德拉。